我在听，你在吗？他是谁？是谁在敲门？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多方位艺术工作者陈博颖。音乐是什么呢？音乐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无法骗人，直接照映出我们的心态与特质。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汉阳现在要来欢迎今天带着音乐来敲门的节目嘉宾，多方位艺术工作者陈博颖。博颖你好。
大家好，我是博颖。汉阳哥好。
嗨，今天汉阳非常非常的开心，终于把这位来宾请到节目当中了。因为他过去呢有一个身份，其实呢也经常陪伴其他的节目来宾来上当音乐来敲门，不过他终究一直在幕后作为那个最庞大有力的支撑者。而今天呢，我把他从幕后请到我们的幕前，虽然大家看不到他，不过你可以看我们的脸书照片哦。好，陈博颖，他说是多方位艺术工作者，可以想象他曾经走过的那段艺术的路程，有很美的风景可以值得在今天节目当中慢慢跟大家分享的。而今天节目一开始，博颖跟大家聊到了音乐，你说是一面镜子。
对，我觉得其实学音乐过程当中，我们是从不完美追求完美，练习过程当中这样。那其实无论是每一个练习的成果，还是你在舞台上的表现，它其实都深刻的反映出你无论是练习的过程还是你的个人特质。其实音乐这一块的表现是真的骗不了人。其实早一辈老师都会开玩笑说，哦，你的音乐性不够去谈个感情啊，或者是你需要更冷静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其实音乐真的会反映出很多的事情跟你的特质，所以它真的很像一面镜子。
是，
而且它会随着时间年龄的变化都会跟着变化哦。
嗯，
对。
所以从刚刚这一段自述里面，汉阳听得懂了，其实博颖本身就是学音乐出身的。
对，我最开始是学习单簧管的。
单簧管？
对，就是竖笛、黑管。
OK， 好。
那后来我就阴错阳差转的管弦乐指挥。对，那近期就是在做幕后工作了。对，但是幕后工作也包含可能艺术行政啊、编曲啊，这些影响得到音乐会杂事我都包办。对，
这些丰富的经验跟多元的身份也诠释了刚刚博颖自我介绍，多方位艺术工作者。刚刚提到了单簧管，汉阳刚刚也提到了他经常在过去是在幕后，也因此我们要提到一个音乐的团体叫做圆双簧三重奏。
没错没错，这个是蛮常来汉阳哥这边宣传的一个音乐团体，我相信听众对这个团体应该也不陌生了。
是，那也让我们回想起经常在过去访问圆双簧三重奏的时候，我们会提到有一位万能的小编，那就是博颖。
对，那个他们就是各种称号嘛，圆编嘛，万能的小编，然后什么都能编的编。
今天的身份曝光了，这个幕后的藏镜人，这个好人呢，全才的好人呢，已经来到了节目当中。然后呢，其实今天8月18号也是圆双簧三重奏成立4周年的日子。
对，今天8月18号是刚好我们的4岁生日，同时我们脸书也有发我们自己一些过往的一些活动记录来回顾我们这4年来的发展。
是，成立圆双簧三重奏跟你自己学习单簧管是不是有绝对的关联性？
我觉得没有。
是吗？
因为这件事情算是我 音乐人生中近期才发生的事情。那其实这件事情可以聊到我五月三号的时候去高师大演讲，那当然是宣传我们刚刚结束的来自福尔摩沙的音乐会，我相信听众也有听到这一档的宣传了。对，那其实我们在宣传这场音乐会的时候，也有学生在问我说，为什么你吹单簧管的你会来做双簧管的东西呢？但是我都跟他们解释，单簧管是我很早期很早期的事情，那当然后期走指挥，那其实指挥对于各项器乐什么的我们的接纳度本来就很高，那到转幕后行政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说来有趣，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志同道合，然后再加上刚好这三位音乐家都是弘谦自导社的学生，有一个包装的话题，因为日本当时有一个三重奏也是师出同门的一个表演组合，所以我们那时候觉得这应该是有个话题性，然后再加上我那时候跟廷毅聊这件事情，他也觉得可行，
是
那如果我们那时候就是优先顺序说我先跟廷毅聊这件事情，好，廷毅觉得可行之后，我们就在找第二者欧博是谁，好，那他们就决定雅尼那时候刚北艺大毕业，然后可能离开学校了嘛，我们就一起创造舞台，所以找了雅尼，然后但是这个欧博三重奏只有两只欧博不够，需要一只英国馆，然后那时候他们两个又都没买英国馆，我那时候思来想去，我就想到了我一个好朋友惠峰，
钟惠峰老师，
他那时候英国馆，
是，
然后就我就写了讯息给他，他就很疯狂的答应了这个邀约，
疯狂的邀请，
没错，然后就一路疯了四年。那我们就这样浩浩荡荡的在2021年在芦洲工学社办了第一场音乐会，
是，
对，从那一刻开始。但是在那之前我是完全没有曝光的，我那时候的想法是幕后跟舞台是一样重要的，我不认为今天他们因为有一个有经验的行政或者这个工作人员可能比较稍微有名气就必须公开或者怎么样，所以我在创台音乐会之前是完完全全不公开我是在做他们幕后，因为我认为舞台上有他们可以喝彩跟他们努力的地方跟幕后是完全分开的，所以如果之后雅尼有机会再来聊的话，可以跟汉阳哥分享说那时候我们团长在舞台上就直接把我的名字给念出来了对，这个之后如果汉阳哥有机会邀雅尼来聊，你会聊到这一块很有趣，就我就那时候被公开半公开式的说，哦，原创是我在负责，但是在这个期间一路到这个时刻跟汉阳哥聊这场这个 podcast 的时候，我才愿意公开，我不然在这个当中我还是尽量以原编还是万能小编的身份，因为我觉得舞台跟行政都一样重要，我没有特别的需要曝光，
是，
对，所以这件事情直到今天这件事情应该回到2023年我们第一次来找汉阳哥宣传的时候，这件事情我必须跟观众朋友分享，汉阳哥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他让我们来宣传，但是他来听我们的音乐会，但是他又赞助了我们原双簧三重奏所以这么好的节目我们团长就说之后你一定要来跟汉阳哥聊聊一集，一拖拖了两年，一年快两一年半，对，所以今天这集才这样诞生的
谢谢博恩以上的分享，我觉得那个赞助这个部分真的是有感而发，我感受到一个音乐团队的成立除了他的不容易之外，我觉得他们奋斗努力的精神值得我好好的给他们一些鼓舞，那只是一点点而已，而且2021开始创团，其实也走过了疫情的考验，没有解散那真是不容易的事情，
这个真的是
对
不行，很容易不容易耶，
真的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对，但我觉得就是因为对于音乐对艺术的热爱跟支持，所以呢博颖宁可忠于自己在幕后的角色不曝光，我觉得这一点也可以好好的赞美他一下，我觉得人基于自己的角色跟责任好好的去尽完本分，那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我概念啦，因为我觉得其实像汉阳哥不必会跟你们分享，我们大概从四月中就开始做一个宣传了，那其实四月中到音乐会前夕，我其实像高师大的演讲，因为高师大音乐系原本粉专要帮我分享，我们那时候说希望用原双簧专案经理的模式要帮我们 po 个粉专，但是我就不要，因为我怕 po 出来说好像有点本末倒置了，我是不是要强出头，但是我觉得这个schedule 的本质是宣传， 还是以这档音乐会为重、
嗯、
所以其实我现在到各校，我那时候到各校宣传，我都希望大家不要曝光、
嗯、
以宣传音乐会最大目的为优先，不要失焦、嗯、
是，
对、嗯、所以其实也不是说我是好人啦，我觉得这就是工作本分。
是，
对啊、嗯、
我觉得这完全映照了你刚刚分享音乐是什么，它就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的心态跟特质。
对，
是不是？
是，没错、
嗯、好，那这个走过四年，为自己立下了很多值得回忆跟喝彩的记录。
嗯，这倒是真的。
对不对？
我在这四年创造了好多全新的节目制作，而且都有在来汉阳哥这边宣传、哦、
没错，我也感到非常荣幸。而且博颖私下也说，这四年来也看到了自己这个团队，包括三位演奏家他们的成长。
没错没错没错、
嗯、
就我觉得跟四年前比是有成长，是有蜕变，就是一个非常值得雀跃开心的一个事情了。
是，而且我相信所有表演艺术工作者都会同意，其实幕后的行政工作人员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他们没有 spotlight 的照射，但是如果没有他们，这个灯光也没有办法发光发热了，
就各司其职了。
没错没错，
就是各司其职。
对对对，
就没有谁特别伟大，但是我觉得成功就是一群人一起造成的。
嗯，
对啊。
好，这个从一个学单簧管的学生如何蜕变成作为一个乐团的专案经理，亦或者是幕后的行政总监吧，我觉得这个转折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很多事情其实是跟我的个性有关，我都很愿意主动去尝试。
是，
因为其实这件事情虽然说当簧管是我的远古时期的事迹，但是我从高中毕业开始，我都要求自己每学年一年一次要在校外开一场当簧管独奏会。
是，
因为当然在校内开很轻松嘛，听点资料就有，但是我开始从那时候学着自己做行政。
嗯，
然后就每年在外面一定开一场独奏会，然后到2014年开始我转指挥了。
嗯，
然后我也开始就是要办乐团嘛，要开始找人，行政也是都我自己做。
嗯，
所以其实在学生时期我就累积了一点点的演奏加行政的历练。
嗯哼，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巧合，就是我刚好个性所然。
嗯，
我其实我很愿意主动去涉猎，去学习，甚至去争取我想要的东西。
是，
那当然我很开心的事情是我有例如说我在2015年前后我有进入国家交响乐团当过舞监助理、
哦、
然后我也曾经在龙潭爱乐管弦乐团当过助理指挥跟行政助理，然后我自己的音乐会都是自己筹办的，然后到2018年最后一次我在台湾办音乐会的时候，所有的流程都是我自己筹办的、
嗯、
所以其实很多流程跟相关的概念我有基本的东西了。那我觉得幕后这件事情它没有所谓的门槛、
嗯、哼，
其实我觉得都并不困难、
嗯，
我去高师大在演讲的时候有点低俗，但是我觉得很好用，就人不要演天下无敌。
是，嗯，好，我想呢从自己的音乐会去扮演艺术行政这个角色，慢慢的累积丰富的经验、嗯、也让自己获得了很多的养分。
对，
于是在原双簧三重奏这四年来不断的让音乐家演奏家在台上分享音乐之外呢，也打造了这个品牌。而事实上博颖呢除了是幕后的小编专案经理之外，譬如说我们在这个单元即将欣赏的这个音乐作品呢，博颖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编曲家。他也为原双簧三重奏编了很多曲子，对不对？
对，就是我们从创团之后其实很多曲子都要改编。
嗯，
那我们改了两支 oboe 跟英国管的一个改法、嗯、然后到现在原双簧买了低音双簧管 bass oboe 也是要改。
对，
那其实这些年很多重要音乐会也都有改编的曲子的那个记录在。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音乐是我们去年2023年原双簧承办的一个双簧八重奏。那这首音乐是德弗扎克的管乐小乐曲第四乐章，它是原本写给很多木管乐器的一个混合重奏的大型重奏音乐。那我那时候把它改编给两支双簧管、两支柔音管、三支英国管跟一支低音双簧管的一个 组合，对，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段音乐。
嗯，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八重奏版本哦，我们就邀请听众朋友们一块来欣赏。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陈柏颖，我们待会儿见。